好，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下面我们看有些时间呢，再做一些问答。第一个问题说，难道没有修好舍弃金饰就不能传法吗？他的弟子修好了吗？让他弟子去传达。这是五十八课尊者中敦巴要他弟子带他去传法的公案提出的问题。这个他其实呢，是不是没有修好舍弃金饰就不能传法了？这个也不一定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传法的情况有很多，传法的情况有很多。有些师傅呢，可能是比如说学会的一些辅导员带，就说是这个老一届的带新一届的，就像这样也是有传法的。这种要求呢不是很高啊，对传法者的要求不会很高的。像这样一去传法呢是可以的，但是呢那个地方的传法呢，就是当时这种情况，中大巴尊者对他弟子的一些要求和他当时的一种场合，他对那种传法的要求是很高的。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没有舍弃金饰的话，有可能哈，他在传法的时候被当作金饰的一种新染污。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可能传法呢成为一种造恶业的机会。他的弟子，他让他弟子去做，他弟子应该是有把握的。啊，然后让弟子去就是传法传达是这样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中大巴尊者他其实这个是不是就是说没有修好舍弃金饰就不能传法呢？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它是以这个为例子的，主要说明修行佛法当中的一种关键的是舍弃金饰很重要。如果没有修好舍弃金饰的一种心，传法也好，还有做其他的一些转扰也好，还有做其他的一些顶礼也好，其实呢都没有办法直接相应解脱到。传法只是一个例子，依靠这个传法为例呢，也说明我们的平时的顶礼放生等等等等，如果没有以舍弃金饰的心来做的话，有可能成为世间安乐的因，不会成为解脱的因。所以说它主要是要就是说给我们传达出这样一种信息，我们应该这样全面了解。第二个问题说，飞天在地狱道飞天在地狱道有吗？他们会感受地狱道众生的苦吗？飞天的话就说是我们前面讲了哈，飞天的话应该在地狱道当中是，他如果单独算的话就地狱道当中没有，有些呢可能是相应与相似的一种是有的，但是呢就是说按照普遍的说法来讲的话，这个飞天的话它只是要不然相应于一部分的化在天界当中的，一部分的化在这个恶鬼道或者化在旁生道当中，化在地狱道当中的不多。基本上没有，一般的说法是没有的。但是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相应于五道那种那就可以有。那么如果是相应于地狱的这种就飞天的话，它也会感受到相似于地狱道众生的痛苦，是这样的。它如果没有相应于地狱道，它也不会感受。如果有相应的地狱道那一分的话，它就也会就感受相应地狱道这分的痛苦。就从这方面我们可以理解。第三个问题说，长期住在一个地方，甚至对佛陀也会看出过失，不要长年累月的住在一个地方，如何与应该长期一直上师相圆融？就说是这个怎么相圆融呢？其实我们对于一般的凡夫人来讲的话，如果就经常频频的换地方呢，对我们的心事，对我们的心的一种调伏呢，有的时候是这个没有帮助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要稳重的在一个地方好好的去一直。但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就是说一个地方住长了，他对环境呢他就会熟悉，对环境熟悉之后呢就对这些对于就是说其他的人啊事物啊，他可能就因为熟悉了嘛，熟悉之后呢就可能就经常性的说一些过失啊，看一些过失甚至对佛陀看过失，当然是一个是一个比较夸张的一种这个例子一种说法而已。所以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不要，他不是说不能长期待在一个地方，即便有的时候我们长期待这个地方，要守护自己的心，守护自己的心里，他主要是要说，因为长期待在一个地方，容易由熟悉感而引发对其他人观过失，因为我们到了一个地方都很陌生对一个，如果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呢，我们就比较谨慎比较谨慎，那个时候不敢随便说话，也不敢随便的去对一个人就是下一个定论。但是呢长期住一个地方呢，他对人啊事物啊环境啊都熟悉了，熟悉了之后呢，慢慢呢，他就说是那种以前那种敬畏感啊谨慎感就消失了，然后呢就经常容易观过失，他主要是这个意思。但是就是说如何长期一直上师相圆融呢？其实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也就是说对我们来讲的话，如果长期换上师啊换地方啊，有的时候对我们的修心不一定有利。但是怎么样圆融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如果 有必要了，一定要还是要长期的住在一个地方，不管是哪个传承，它都是有这样一种要求的。但是我们要就说是注意的，就是说长期住在一个地方，要经常的注意反观自己的心，反观自己的过失，而不是去观察别人的过失。在长期住在一个地方的时候，经常以清净观来应对身边的人，经常以这个敬畏的心啊，像这样的话就应对啊，就面对其他的人和事物，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了。所以他的这个意思并不是说真实就让我们经常换地方的意思，因为反复人呢就换地方换多了的心也不稳定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不要长期住在一个地方呢，直接的理解应该是说要经常的观察自己的心，不要让放纵自己的心去观察别人的过失，要经常的就说是这个检讨自己的发心。第四个问题说，捡到的钱没有人认领如何处理，少量的钱丢者根本不会在意的情况下如何圆满四个分支的。捡到的钱没有认领的话，可以给他做放生啊，可以就以这个就是说丢钱的人的名义给他做这个放生啊，或者做这些功德，反正不要自己用，是这样的。像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也会看到啊，看到有些人丢的钱，那么如果这样的话，第一个不要马上去就习惯性的捡起来放到包包里说现在我今天发财了就捡到钱了，这个有可能在短短时间当中就破戒律的，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第一个就不要去捡啊，这个不是我的钱，不要去贪。第二个呢，的确是就是说是没有人认领，而且觉得这个钱放到这没有人认领的话，其他人捡去了可能造罪业，像这样的话可能没有用。像我把它捡起来之后呢，每个月的放生当中啊，怎么怎么样，把放在放生款当中，或者放在上市的弘法基金当中，这个时候呢让他这个钱呢有意义，这样的话就是利他的心可以去这样的。然后少量的钱丢者不会在意了，这个很不好。他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没有放他自己的一种对这个钱的执着啊，没有就是舍弃，没有舍弃执着之前呢，他还是认为这个钱是他的啊，他实际上主人还是这个钱呢还是那个主人的钱。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怎么样圆满四个分支呢，因为他自己还没有放弃对这个钱的这个执着。他如果说哎这个钱丢了之后说丢了就丢了，不管谁捡到就给他了。他如果这样的话有这样作业的话，当然我们有没有办法去一个去落实啊，就钱捡了钱之后别人说你犯戒了，赶快去找这个主人。找到这个主人之后就说你当时这个钱丢的时候什么时候时间有没有舍弃你的这个对钱的执着，这个可能也不现实去问一个去落实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捡到钱的时候啊，一般来讲的话就很容易圆满四个分支。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别人没有放弃这个钱的执着的情况之下，也很容易圆满的，就这个钱还是属于他自己的。然后我们自己呢就是说发心看到这个钱之后呢啊，把它捡起来说归我了，这个很容易四个分支就圆满了。但是呢到底是不是真正就圆满了，或者他的确是不在意或者在意，这个我没办法去落实的。关键这个钱我们到底要衡量你自己是不是犯了这个根本戒，要去核实，这个是非常困难。这个钱是谁的，是吧，这是到底是谁的钱啊？即便你通过指纹找到了这个钱，或者就你通过监控看到了这个钱是谁掉了，你找到他了，你问当时你这个舍没舍弃对这个钱的执着吗，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把它视为自己的，不要就是觉得今天捡了个大便宜然后今天怎么样，反正就不要担着这个，不要执着这个钱，最好是发清净心啊，要不然就是如果没有把握的话自己先不要管，不要习惯性去捡啊，像这样。还有呢就是说是如果是真正的训练了这个纯熟之后呢啊，就这个钱可以帮他拿去做功德啊，放生啊都可以。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是问题不大。第五个问题说，鸟巢禅师说那个松脱的线是佛法，这个如何理解？松脱的线是佛法，我没看到这个课在哪里啊。啊，等一会儿把这个给我看一下，这个只有那个讲记查一下，61课松脱的线，我没看到这个公案。是吧，那就以后再看嘛，我就记不清楚了松脱的线是什么，那以后再看嘛，就下一次我们如果找到的时候呢再看一下有几个就讲过了哈，讲过以后就是我也忘掉了到底是怎么样松脱的线是佛法的意思。然后第六个问题说，堪布城开示十大远离蜜蜂的理由中蜂蜜的理由中说到，养蜂人取蜂蜜是盗窃了蜜蜂家族的血汗成果，为什么说是盗窃？ 蜜蜂是养蜂人养的，如果这个也是不予取的话，那么养老母鸡并取其鸡蛋是否也属于这一类呢？此处的鸡和蜂蜜不是都是养殖者的财产吗？这个十大蜂蜜的过患，好像我自己没有亲自开设过，好像以我的名义发布过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养蜂人取蜂蜜盗取的，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其实这个情况呢，主要我觉得主要是那种那种野生的，那不是说是养蜂人的。养蜂人他必定呢，他可能就是说他制这个蜂箱，然后呢就是说把这些蜜蜂招过来之后呢，然后就说给他提供这些就是说蜂蜜的这样一种这个来源啊等等。像这样呢，从这个侧面来讲呢，他应该是有一定的一种主权的，是有一定的这样权利的，和这个养鸡是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养鸡取它的蛋，它应该不会去有一种真实的种偷盗的一种不予取的一种这个那种罪业，是这样的。但是呢，那种如果是不是人工养的，而是这个野生的那种蜂巢当中去取的话，这有可能成为不予取，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有可能就变成不予取啊，这个从这个方面我们就要去了解。但是呢，这个过失呢，它也要分了、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盗取的一些。人的财物啊和盗取的一些的财物，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观察的时候不一定完全一样。有的时候从他这个不予取的层面来讲，他也是不予而取。从这个方面来讲呢，有可能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当中所开示的这个，应该是指那种野生的，而不应该是指那种这个养蜂人养的那种情况。因为你这个之间应该还是有不同的差别的。第七个问题说，请问十步善业是否每一条都有四分支？例如妄语是否具有四分支？如果自己对自己妄语，假如没有自己没啥境界，就说自己说我已经得阿罗汉境界了，过失大吗？怎么样分析呢？那他十不善业应该来讲都有，每个都有他的分支要具足的，是这样的。自己对自己说妄语应该是绮语啊，这个应该包含在绮语当中了，因为他没有要去有说妄语的对境没有的，但绮语可以，自言自语这个方面可以包括在绮语当中。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不算妄语，但是可以算绮语啊。如果是绮语的话呢，也是不善业之一。这样的，如果说自己对自己说，已经得了阿罗汉了，是怎么样？如果是绮语的成分呢，他也是有一定的过失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了知。第八个问题说，如果以善心摄持的妄语，如果以菩提心摄持的妄语，如果以菩提心摄持的妄语有过失吗？哪本经论有具体的分析和解释呢？菩提心摄持的妄语呢，当然就这个地方我们刚刚分析过的一个问题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完全没有自私自利啊，完全没有自私自利的这个心，还有因为这个妄语应该是后面分析的，还有在这个菩萨戒的讲记当中啊，宗大师写了一个菩萨戒的略释，这里面菩萨戒的讲记当中，这里面也有讲的这些他的一些这个具体的菩提心摄持的这些妄语啊，十不善业啊，或者就说那种七生啊生三语世的一种七不善业吧。这些经论当中呢有具体的分析和解释。那么就是说，如果真正有菩提心摄持的话，就是你的菩提心是真实的菩提心，如果以菩提心摄持的妄语，你应该没有过失。但是呢，如果你的菩提心打引号的菩提心呢，那就不好说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这个比较相似的，或者说一种造作假的菩提心，那所谓的一种摄持呢，不一定能够摄持得住。所以这样一种妄语呢，有可能相应于自私自利，也许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说一些妄语呢，冠以菩提心的名称，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应该是有过失的。第九问题说，听少数学员说五戒当中九戒是五戒中最重要的，但是我听上师开示的时候都强调杀戒的重要性，请师父开示九戒是五戒中最重要，他这个说法不一样。有种观点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五戒当中呢，九戒是基础。它重要的意思就是它的一种基础的意思，就有一种观点啊，如果我们要受五戒当中的，就说是那种如果是五戒当中只受一戒的话，啊，因为你要做一戒的居士啊，如果五戒当中只能受一戒的话，这一条戒必须是九戒，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然后在这个九戒的基础上再去叠加。啊，必须第一个是九戒，然后呢，你再受一戒就是不杀生啊，或者就说不偷盗这方面的说法。所以要从这个侧面来讲，有些观点来讲的话，这个因为它的基础五戒当中的基础是这样一种九戒，因为我们都知道五戒它可以就说是受一戒、两戒、三戒、四戒、五戒啊，可以拆散的受，是这样的，可以拆散的受。那么拆散的受当中的第一个就应该是指的是九戒，这是一种观点。 但是另外一种观点呢，就不一定啊，不一定。那么就是说，你可以随意的选择一条，可以随意选择一条，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可以随意选择一条的话，杀生戒为什么重要性呢？因为就是说这个它的过失很大。过失最大的应该是就是个杀人嘛，杀人的过失很大，他因为就杀生啊或者杀人呢、啊，这个过失应该是很大的。所以说就是说从他的一种过失的大小来讲的话，应该是一种杀生或者杀人的一种过失大。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强调这杀戒的重要性，它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它不同的依据吧，有不同的一种案例的。第十个问题说，几年前单张上师网络上做了大幻化网的灌顶，通过网络接受了灌顶，能否看秘法？这个要看这个上师他当时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是怎么样安定观点的。因为有些时候呢，上师会说这是在网络得的灌顶无效得不到灌顶的说法也有。如果上师他当时这样讲了，强调了。这是通过网络的灌顶得不到的话，那就可能不行。那么如果有的时候呢，就上师没有说，他说或者有的时候上师说通过网络也可以得到灌顶，如果说是可以得到那种而且也是往往灌顶得到之后呢，就可以看秘法。关键就是说看当时的用上师他老人家是怎么样对这个问题做没做开学。如果就是说可以得，那就应该可以看这样的。第十一问请问父母曾有邪淫行为对共同孩子是否有罪业的影响，是否有共业，如有孩子需要做什么消除业障？请问父母曾有邪淫行为对孩子共同啊，生在共同孩子，这个应该没有吧。像这样的话，如果说是父母有这个邪淫行为，是父母的事情，和孩子没有什么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说应该不会去承受这个孩子应该不就会去承受父母的一种邪淫的行为，是这样。因为这个问题我只能这样理解，是有什么其他理解我不太清楚，但是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应该孩子是没有问题的。第十二问，婆罗门的咒语不是正法而被说成是正法，为什么不属于妄语呢？它因为和解脱无关，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它因为它有一定的作用，它的作用是有的，所以他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说我这个咒语一点作用都没有，然后把它说成有作用，如果是这样的就成了妄语了。但是呢就是说他这样一种这个宣讲婆罗门的咒语本身它和解脱无关，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会变成一种奇语，它从这个方面就安利的。所以说呢如果是妄语的话，就应该是那种咒语没有力量，但他当时可能没有说咒语没有力量，他只是在讲解一些这个说一些关于婆罗门咒语和解脱无关的这些，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它就是属于那种奇遇了，不属于这个妄语的范畴，这样的。好，那么今天的时间呢也到了最后一个问题吧。还有一个问题说如果对金刚道友曾有恶语，自己也对对方忏悔，但对方没理会没回应，这样忏悔有用吗？是否还有余业？那么就是说当然最好呢是互相都已经谅解了，是对大家都好。但如果就是说自己发现了过失向对方忏悔，对方没有理会，那是他的问题自己应该去忏悔完之后呢，自己再加已经忏悔了，再加上自己念百字明，这个是可以清净的，这完全可以清净，是这样的。有没有余业呢？到底有没有余业要看自己忏悔的力度还是否真诚。但如果就是说很真诚，而且的的确确他忏悔的力度够了，就不会有余业这样。下面我们就回向了。在这个回向之前呢，讲文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持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近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福果，祈愿道友早日成佛一切众生按照这样正念当中一起念诵回向文。佛伦的一腾就是把你脱离离不沾染怕邪将去改来瓦伦这把与这笔做你做若为修